一切法毕竟空，对不对？有时候呢又说诸法待缘生，顿点，生以即灭，顿点，生灭流转，顿点，因果相续。如果各位要去读王阳的句子哈，看不懂那四个字一段，大概就可以猜出它的本意了哈。就最好这样子稍微分段一下。有的时候呢又说诸法有因待缘而生，因为待缘所以因不自生啊，那么缘也不自生，为什么？一定它有因，所以缘也不生。那么因不生，缘也不生，那和也不生，那也不能说是无因生，对不对？常常说这种让我们感觉矛盾的话啦，所以有时又说诸法待缘而生，待缘而生又说是无生，生以即灭，这样子的生灭流转因果相续，于是呢说无生无住无灭，对不对？经常会讲出这种是是非夸，看起来每个字我都认得，可是道理我不太懂的东西，经常有这种句子。有时呢复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净自性涅槃等啊，甚深的密意。为什么讲这个叫密意？因为呢真正的道理讲这句话只是要遣除什么自性妄执。如果你一切法不生自性妄执，其实你也不应当施设一个叫自性涅槃，本来即净啊，所以这就是密意。故说多诵令得会通，这个多诵就是前面的五个诵啊，底下一句一句解释。他说诵中啊，第一句请各位标出来，如法实不由，先解释第一句，什么叫做如法实不由？底下王阴阳这样解释，他说如诸凡愚愚所缘境，所以这边的如法，那个法呢就是一切愚夫一生所见所缘所取的所缘境啊，实不由，所执诸法实不由故。你对于所缘境，所缘境是依他起，你在依他起的所缘境上面呢施设名言，依着受想认定它是有一个东西，这叫做所执诸法。那所执呢，中间加两个字，片计所执啊，可以另外再加四个字，施设名言，片计所执，认定诸法实不有。你这个你这样施设名言所认定所执的那个诸法，实在它的体性不是有的啊，不是有的，实不有故。这就是如法实不有的解释。那个法就是愚夫于依他起的所缘境上施设名言，片计所执，有一个法体，而这个法体只是名言所显的相，实际上是没有的，实际上是没有的。这句话是这样解释。那么回到第二行的记诵，请把这句话拉一条线，拉到第三句的非法这两个字上面。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地方也说，如法实不有，我于是我说为非法，这就是金刚经所谓的非法非非法里面的非法。如法实不有，于是佛说非法。第二句，如现非一种，于是佛说非非法。好，请看最后一行，王阴阳怎么解释如现非一种。如现非一种者，就是指片计所执相，片计所执之性虽然无体啊，无相啊，那个无两个东西，一个无体无相啊，它没有体性也没有那个相，那个相只是名言，那个名言本身不是那个法体，那个法体所指涉的当体也没有那个自性啊，虽然无体亦无相，但是呢却可以用因缘条件变现众多事相。那个事项要夸胡，那个两个字啊，一个字都不能少啊，一定要写那个事项啊，你不能写成有项，有项也可以，但是也要加个事，事有之项，好像有那个项，所以我们说这个事项叫做如幻，如幻的事项显现，而且有什么众多事项显现，随着因缘条件的变化，依他起会随着这些因缘条件的变化会显现，因为他的偏见所执的当体本身没有自信的缘故呢，所以随着缘起相就会有众多无量相似相流变于其中啊，好像真的有一直不断的改变的法体在里面做变异啊，而有众多事相显现。为什么一个法相会有这么多的相于中变现呢？就是因为我们依着同一时 自己所施设的偏离所值的名言所显的自信，其实自信跟法体都不是有的，所以随着缘变它才会现出这么多的相，而这个相只是事相，不是真的那个体有相，而每一个相都只是它暂起幻有的相。所以事相为什么叫做事相？因为它暂起幻有，依着这一个时候的因缘条件它是那个样子，对不对？这叫暂起，不如你的名言所说它是一个有相，所以它说是幻相，它是暂起幻有的相。随着缘因缘条件的变化，它就一直不断的有众多相在那边显现。所以呢，当它现行的时候呢，非一种。为什么非一种？因为无自相，无自性，对不对？体无自性，相无定相，体无自性，相无定相，所以随缘的变异就会相似相续，变现有种种相，而没有一个相是真实自体的相，称为自相，啊，称为叫做事相，事相显现。所以依他起呢是幻有的，幻有非一种相，非一种性，因为没有一种相，所以他说无相；没有一种特定的性，所以他说无性。啊，说无相并不是没有相，是没有定相。说无性并不是说没有性，而是说没有决定的自性，没有决定的相，没有决定的性。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依他起相会变现无量种的事相，暂起幻有的假象。我反复说这样的哈。那么由他的自性，我们就会差别啊，由他的自依他起的自性呢，就会显现有种种差别，如青黄赤白的显色啊，如色声香味触的一种五识分别相，乃至于于中会生了别领纳，就是受想啊，种种相转非全无故。你不能说这种种相是没有的啊，你不能说它没有，那个变异相是有的，可是有它不决定啊，它没有恒住不变的相，它暂起幻有，没有一个定相可得。因为没有定相可得，每一相都是它的相，也都不是它的相，由此显出它的体性是无的，是无自性的。但是虽然无自性无自相，种种这些变化你不能说是没有，对不对？我们可以如实的了别青黄赤白，我们可以如实的了别色声香味触，我们可以如实了别有受想的分别相，这些如实了别都是可以说是有的，你不能说它是没有。你说是没有，就好像对着镜子照你的相，你明明白白看到你的人头现在镜子当中，你与那个镜像说里面没有相，一样是睁眼说瞎话，对不对？里面有依他起相，怎么会没有呢？对不对？可是你不能以依他那个相说里面有个体在里面，这个相就是那个体所现的相，那个相只是镜子的相，对不对？你在镜子上去分别有一个我相现在镜子当中而已，你要如实的这样去诠释跟理解啊，就不会堕入遍地所执。于是有如现非一种，我们说为非非法啊，非非法就是要遣除断灭，遣除空性妄执，遣除无所有。一有人看到无自性无自相无所有，就说一切法是断无力。所以在面上佛也常常讲啊，非非法，对不对？非法就是无，非非法你也不能说是有，只是说你要说它没有，这句话是不能说的，因为明明相就在那边，众多差别现在其中，你怎么可以明眼说瞎话说它没有呢？对不对？有啊，有的是变化相，对不对？你也不能说哪个相是它，因为这么多相去猜测它体性是什么，这些猜测都会堕入偏离所执的缘故，非全无故。非全无是要破断见啊，如法实不有是破有执，对不对？一个是要浅有执，一个是要浅空执，两者都有所对治。所以非法之说浅有执，非非法之说浅空执，有执不能有，空执也不能存，故说无二义啊，故说无二义。所以你看啊，在139页第二行他说，非法非非法，故说无二义。这句话王阳洋怎么解释呢？他说所执无故，所执就是遍地所执之性啊，遍地所执之性依名言施设的故啊，他所依的是我们颠倒的受想，所以他说什么？ 说是非法，非你所执的缘故呢，所以他说非法。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啊，如法实不有，要对到非法来啊。非法不是我们违法啊，是说没有那个法啊，没有那个法。于是我们常常说空啊，常常说无，常常说不啊，常常说不无空非等等这些否定的词。这些否定不是真实要把一切的相、一切的性都遣除掉，只是遣除我们的偏离所执之心。你认定决定这个性、这个相、这一种偏离所执的这一个妄执呢，要把它遣除啊，要遣除这个相故，所以我们说非法。执所依缘、所依的五蕴、所缘的四大假合的相，四相显现有众多差别，加两个字，有众多差别，故非非法。所以呢，佛也常常讲非非法。遍计所执的所依跟所缘，你不能说全无，因为它四相依的种种的缘起有显现众多的差别相，有这么多的差别相一直不断的相似相续显现于中，所以你不能说它完全无，于是我们说它非非法。以是非法非非法故，显现一法亦非法，对不对？加上这个字，那个显现的那个意义呢，就是密意啦，就是离言呢，啊，就是离言的字，离言的法性了。于是呢，以是非法非非法故，离两边故，说无二意。有五二意，闲了什么？闲了不离两边，啊，闲了不离两边。你不能说两边都没有了，那堕入什么？堕入一个无忌，堕入一个不敢说话啊的漠然。那么你如果不敢说话的话，佛说了这么多的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说假的啊，说就是异语，就是狂语啊。他知道一切法空性故，一切法就可以依名言假施设对治所对治，一切归自性涅槃。只要密意能够明白的了义而说，没有人会误会，对不对？四书地有它的作用，圣义地大家也都可以契入，两者不相妨碍。不因为施设一个名言就堕入一个自性妄执，不会。佛巧立施设名言，可是他自己不堕入名言的自性妄执。这样子的人才可以当大法师，才可以为一切的众生说无二意，说无二意啊，能说无二意，就是能够把世俗地跟圣义地没有妨碍的，对不对？以种种悉檀意施设，后面呢还有种种意趣、种种秘密。啊，依着四种意趣、四种秘密呢，来显现了义而说，啊，显现了义而说。所以呢，所有的秘密是没有秘密的，是可以明白说的。可是要对一定的根器的人，在恰当的时机因缘下，对因缘才可以说。离开因缘，无有一法可说。啊，所以呢，佛种从缘生，要悟发我们的觉性，要正观缘起。不要堕入自己的自心妄执，所以以是非法非非法故，说无二意。好，这边就把第一句呢，把第一个颂呢讲完了。接下来呢，开始讲第二颂。依一分开显，如果我们从单一的角度来开显一切的法，那么这个法就是世俗地了啊。如果以一分来开显名句文的法义的话呢，你有些时候会说有，有些时候会说非有，所以他说一分开显或有或非有。那这句话王阳怎么解释？你看，他说以遍计所执的角度呢，分就是那个角度而开显法相，说是有情啊，说是有情，这就是菩萨的密意啊，对不对？菩萨就是随顺我们的遍计所执，施设世俗的名言来为我们来开显法相。而法相是对机施设名言假说的，对字说的，对不对？密意显的，所以呢，他自己呢不会有所执着，于是呢说为非有，说为非有。因为佛所说的法都是为了要对字，那么对字了之后呢，要除了，把那个病除了，要就不利了，所以一切法非有。以依他起分而开显故啊，从缘起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一说是有，你不能说他是没有说法，有啊， 对不对？佛有种种时，说种种法，对种种根基的人立种种名言，这些因缘条件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你不能说是没有，对不对？一切法的施设都是有因缘条件的，所以从因缘条件的施设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一切法应当说是有的。那么从他的目的是为了要治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你药不能执着，病也不能执着，因为药不是常住的，病也不是常住的，没有一个众生会希望长久保有这个病啊，一直不断的保有这个病来吃那个药，那个药是类固醇，吃多了吃药也会死人的，啊，吃药也会死人的。所以以前我们有一个冷笑话，说我们以前做那个什么动物学实验、药物实验，都要把那个药物拿来注射这个老鼠吧，哈。然后呢，我们就会说这个注射剂量多少啊，老鼠最后啊还是会死的。纵使注射毒药，当然会死，对不对？注射维他命这种补药也是会死的。你知道为什么死了吗？因为被扎了太多针孔，痛死的。开玩笑，这个就是这个话的意思。所以啊，从缘起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一切法可以说是有，啊，因为它是对着一代、观代这个因缘条件说是有的。所以它实际上来讲，就它的目的论而言，究竟要归于什么？归于无生无灭、涅槃的自性的相。所以他说，那个依着种种的缘起的道理。片计所执，就是依着名言来开显法相，说是有情，等有情了的那个意，病治好了，药也不利了，于是说这一切的法性是什么？是非有的。那么从缘起安立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有的，是有的。啊，这是从一分的角度来看。那么依二分说言，哎，这个应该把它颠倒，因为原文是说言啊。你看第三行138页，第三句是不是依二分说言？一二分说言，应当加两个字，密意说言。这种前两边的论调哈，我们都要说是密意。如果以闲了意来讲的话呢，说有可能是片计所执，但是常常也是密意所显的圣意。所以一二分密意说言的话呢，非有非非有，就离两边。离两边就是遣一切的有执。啊，只是要遣一切的有执跟空执，是要遣我们的自性妄执。所以具依片计所执跟依他起二分而说，好，所以同时依这两个角度，因为这两个角度是不离的。因为我们为什么可以认识依他起，是因为名言的片计所执的施设，对不对？因为不立名言，我们不了依他起，没有依他起，片计执的施设就是什么？空话一句，对不对？所以片计所执的缘起是依的真实的依他起而施设的，所以这两者是不离的。如果我们不离片计依他两个角度来看一切法的话呢，一切法应当要看成非有非非有。所以你看啊，即两边，即哪两边？即片计所执依他起，即这两边就可以了什么？了一切法非有非非有。所以我们说即两边闲了什么？离两边的意思。即哪两边？即片计所执的名言，知道名言是假施设的，依他起是恒常相似相续，暂起幻有，变化暂存的。你能够正确这样了解，那么你就知道有非真有，你说非有也不是非非有啊。那这样你就可以如实的去正观一切的法的缘起相。所以依着具一，具一就是同时不离开片计所执跟依他起两个角度来看一切法相的话呢，那么一切法相所显的自性是什么？非有非非有。什么非有？什么非非有？所执，片计所执非有，幻象加三个字，依他起，依他起幻象非非有，什么非有？哎，不对，非非有。那个非无啊，那个第二个字无要改成非有，那非非有就是非无的意思，不是没有，那个幻象是不是没有的啊？依他起的幻象你不能说是没有的。所以如果你看一切法不离开片计所执跟依他起来观察一切法相的话呢， 我们说非有非非有啊，非有这一边是指遍地所知，是没有体相，没有体性。用依他起的角度来看一切法的话呢，那个相你不能说是没有，而体性是无底，所以他说幻相非无。从显示意说如显现非有，好，所以如显现非有就第三偈颂的第一句呢，就是节前，就是节第二颂，一一分开显，或有或非有，一二分说言，一一说言，非有非非有。所以如显现呢，非有，那个非有的后面呢加三个字片寂直。好，一切法的显现你不能说它真实有，非有指的是什么？那个片寂所执不是真实有的，是故说为无，无加两个字无自性，无也可以另外三个字叫做毕竟空，是无自性，也常常说成毕竟空。所以唯识的见地呢，他说一切法毕竟空指的是什么？于依他起相上所显现的遍地所知性，这个遍地所知自性所显的名言施设不是真实有的，所以因为它不是真实有，所以我们假施设一个名言说它是无自性。无自性是密意说，不是真实的无啊，不是真实的无。说毕竟空是要遣去，是要空掉我们对它的遍地所知，而不是要空，不是要空掉它的假象，那个假象是幻有的，不能说是无，不能说是空。所以由如是显现，后面加上个字依他起，我现在都在讲偈颂本身哈。所以如显现非有，是非有什么？非有遍寂所知，是故说为无自性，是故说为毕竟空。由如是显现依他起故，是故说为有自性，有自性是无性为性。好，后面就会解释无性为性啊，说这个相有，而性是以无自性为自性。好，所以这样子呢，国不理究啊，说它是有，这个有是假有。渔夫一生说一切如显现有，那是情有，是我们的情执咬住说它有啊，其实它根本是我们所认定的那个自性是没有的，是毕竟空的。所以那是情有，而依他起所显的相那是假有，因为是借因借缘显现如幻而有，所以我们说是假有。而缘成时是理有，理有是依着什么？依他起相上的遍地所知是根本毕竟空的，以这个为道理，这个道理是真实的，是无变异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说它是理有。所以一个是情有，一个是假有，一个是理有，所以唯识通通用有来诠释一切法，而一切法讲有，讲情有其实是虚妄，其实是无自性，其实是毕竟空。说假有也不是有一个个别独立的字体，一切法只是缘起的，缘起没有可分别的字体，有生有灭，你怎么可以说是真实有呢？理有只是道理成就有，不是真实有一个体，就像佛像一般，不是真实有的，佛像也不是真实有，只是它像显现出这样子，它还是一块金属，对不对？金属散灭了，回归大地，它就跟大地没有二相，没有二相。所以这个法体的性本身是无二相，无二相故，所以可以现一切的相。这个道理啊，左过来右过去，你都要通，脑袋不能打结。你要把所知善相要圆融弄通，讲什么话是就什么道理来诠释，讲什么理是由什么角度来观察啊，个别有它的所依跟所缘，一定要非常准确，不能囫囵吞枣啊，不能囫囵吞枣啊，这样多去练习我们观察外境，去思维它的正理，这个叫做多闻熏习如理思维啊，这就是闻思修的法要了。所以呢，如显现非有等这句话是在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这四句啦齁、哦。如显现非有，是故说为无，由如是显现，是故说为有，一起解释这四句。这四句话怎么解释呢？王阳就在这边解释了，请看回来139页 ,1,2,3,4,5,6,6 行下面。如彼显现，凡夫便执为有，这个有呢是凡夫认为是实有的。可是这个实有的见地呢， 是如见幻马，就像魔幻师在你眼前呢，与虚空当中变现一军马，而你不晓得马从哪来的，你就会以为从空中会现出一头马。那个马纵使是真实的，可是你不晓得它从何而来，你就觉得它空中幻现，这叫做幻马。啊，如见到幻马显现在你目前，便直为真实啊，直为实，实什么？实有生，实有这个马在你眼前，由空中可以生出一只马来。啊，有空中可以生出一只马来，你不了解这一切还是有因有缘的啦，对不对？那因缘横转变异，你执着不见，说是无；见了，你说它是生了，这个是变执为实的理由啊。变执为真实有个马在空中而生，如是幻象显现，非实有故，故说以为无。无就是无自性，或者叫毕竟空。这个无是无意真实，没有你所以为的那个样子，那个意就是你以为的意，你由那个现象自己推度心以为的那个理解，你的那个理解都不是真实理，都不是真实理。然虽无有，如彼石马片计所执，生生灭灭现在目前，但是有什么？有一个幻象依他起性，分明如是而显现故，是故所谓有。这个有要加个字，假有。这个假有也叫做幻有，也叫做因缘有，也叫做假名有，对不对？而这个有，你可以于中生出这个因缘条件下的理解，依这个幻象暂时失色名言所做的理解，可以谓之有因有缘条件底下的真实，所以这个真实是因缘的真实性啊，因缘真实性只有在这个因缘条件下才可以说为真实，离开这个因缘条件就不能说为真实，言下之意是这个意思。这个真实，这个有意真实只能在当下那个因缘条件下说有真实性，离开那个因缘条件就不能说是真实性啊，就不能说真实，密意有这个意思。所以或有或无并真实啊，两者都是有道理的，那个真实是有道理啊，并真实那个真实旁边写一样有道理，所以因为都有道理，所以通通都是原成实，对不对？你只要如实了解，你于颠倒说那是颠倒，于无颠倒说它是无颠倒，你只要如实这样的言说，于颠倒向上认如实知道它是颠倒，这个体会道理上就是原成实，对不对？你于离名言幻有的依他起向上说它是无名言的，说它是横转如瀑流的，说它是假有幻起的，你只要正确如实的这样认定，那么这种认定当体就是原成实。所以有颠倒相也可以有原成实，有依他起相也可以有原成实，你只要如实施设名言，对不对？与颠倒向上说是颠倒，这是世俗地；与依他起向上说是无生无灭，那是圣义地。好，所以呢，有种种施设都可以是理性上的真实。故即复有无二之意，意自安立。所以由第三颂又可以显现出无二意。所以这三颂都是在解释有无有无二，有无有无二啊。这有无有无二呢？就前面呢是用遍地执跟依他起两个角度来说，两个角度来说，由这两个角度呢来显现一切法都是原成实，可是呢这个原成实都是由缘起性上所显现的啊，无二之意，意自安立。如是三颂以具显示依着依他起就具有无啊，有无两种无二意啊，显示依他起向上有什么？有性跟无性，有有相跟无相，两个无差别的密意啊，就显示了依他起相上所显现的有无两种无差别的密意，这样了解吗？好，这段文就说到这里了。那么次下二颂就是第四颂跟第五颂这八句呢，如应复说片计所执，非实非有，不是真实的啊，也不是有一个体有个相的，即显原成实性真实成就， 就是为了要显现这个东西。他说底下的两个颂呢，底下两个颂呢，第四颂就是要去解释片剂所值非实非有啊，所以请把片剂所值非实非有括弧旁边呢写第四颂，显现原成实性真实成就，请旁边括弧注明呢是第五颂啊。这边呢王阳先总标这两颂的总标义是什么，第四颂就是要显现什么片剂所值的那个自信呢非实非有，而第五颂就是要显现什么原成实性是真实成就。它的道理啊是真实的，是可以这样安立的，是有种种的名言可以如实体会如实理解的，这个叫做真实成就。好，所以你只要如实的去理解名言所施设的法义啊，不去与片剂值起争议起损减啊，去辩证离事之外有真实的离体真实的本体的存在，或者无真实本体的存在，这一种呢就叫做原成实性所显的真实成就。好，这个先把两颂的总标义先标，底下呢就开始解释第四颂的第一句，自然自体无自信不坚住。哦，这两句话我听妙老的解释啊，大概听过好多次啊，他很喜欢其中的很多偈颂，这两句也是他常常会用的。自然自体无自信不坚住，这个是在讲片剂所值的三种相，一个是自然无，一个是自体无，一个是自信不坚住，有三个相。好，请看王阳的解释，倒数第二行，依他起性待众缘生故，所以说为无自然，它不是本来就在那里的啊，那个自然者就是本来啊，它不是本来啊，天生的一直的没有变异的都在那里的啊，每一个东西没有一样东西不带缘不有因带缘而生啊，所以呢由依他起性上所显现一切法带因带缘而生这样的特性呢，我们说为无自然，就是不是自然有的啊，一切法不是自然有的。那么随着因缘的转变，法相就会转变。所以他说啊，随缘转变，因义果义，缘义果也义。哎呀，这很重要哦，啊，不是只有种性就会决定结果，种性的因跟义所果报的果现显现之间呢，还有缘的变化，这是佛法的正义啊。佛法不是单一的因果论，是甚深的因果论。为什么在因跟果中间有一个什么甚深的缘起夹在其中，所以呢你不能决定它的因果是如何啊，认定有无，认定长跟断。所以因义则果义，缘义果也义，所以它就可以体会其中无自体独存不变异，对不对？你说有变异的主体在那边，那么这个主体自然的变异，那哪一个主体是它呢？你说没有一个主体在那边变异，那么我们说的变异是指谁呢？是指因缘的变异。所以无自体，但是你也不能剥遣因缘无有，只是没有因缘之外独存不变异的那个主体。所以我们说因义果义缘义果义背后所推度的那个可分别的自体是无的，是毕竟空的。所以我们说这个随缘变异的那个相背后没有一个你可以认定的自体，这个道理我们说叫无自体，无自体。好，进一步解释自信不坚固啊，自信不坚固，因为所有的相生以即灭，刹那不住，前后相续，唯相相似，事实是一，皆如电光，亦是流水，故彼自信都不坚固。你看，很漂亮的句子吧？都四个字，四个字一句。好，这字义已经很明显了。好，我再讲一遍：所有的相，刹那，我们假说有个刹那的时间，好了吧？对不对？刹那才现在眼前的时候呢，下一个刹那就立刻不见了。那刹那有没有，我们就还姑且不论哦。假设有刹那， 啊，刹那现就刹那灭，当体生就当初灭。所以他说刹那也不住啊，啊也不住，也不可得那个刹那的相，前后却是相续，而唯有相相似，你认不出来有分别，所以假说它是相似。相似，因为因缘条件一直在变化，所以你的理性上正观的话，你就知道它不是一相，从过去到现在来，也不是从现在会到过去去。所以呢，非实是一，不是真实以为无变异常住的那个一相，所以非实是一。理性上应当要知道，只有相相似相续而住，不是真实有一个法体在那边横转不变异的安住其中。一切的相皆如电光一样，也如流水一般，我们所认以为的自信都不坚住，不是常恒住不变异现在那个样，它的唯一说有，那个有只能说是相似相续，而相似相续只有明眼可安立，而明眼可安立只会现出它的无常相，它真正的相是刹那不住的。于是唯一合理的 理解就知道它没有性，对不对？无自性。但是随着因缘相相似相续，非实之一，皆如电光意识流水，论其实性都不坚住，没有独存于因缘相之外可分别的自体可得。自体所现的种种相，每一种相都是刹那相似相续，而刹那相是不住底，是不住相的啊，是没有自相可住底。所以他说自然自体无，自性不坚住。如果你只取的话，它不是有啊，不是有。所以我们说这个不是有的那个偏离所执就叫做什么？无自性。所以故许无自性啊，这两句话是这样解释，请看王安阳的说明140页。如只取不有，故许无自性。这两句是怎么解释呢？既然一切法无有自然啊，不是本来就有的，它要依因待缘而有。无有自体的，为什么无有自体？因为因变果就变，缘变果也变，离开因缘就没有别有的自体可得，所以说无自体。生的时候刹那生刹那灭，唯有的相是相似相续，不是一相，说是有相而无有定相。而诸渔夫乃于诸法只有自然，只有自体，只有坚住自性，对不对？为什么只有自然？因为我们呢不见缘起，所以我们因为不见缘起之故呢，所以就认以为啊，山河大地本来有我无我，它都是在那边存在着的。我们把一切的万有呢，当作是大山河大地一样的自然存在，不带缘生。我们呢离开了因缘去认定现有的相，就会认定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是真实存在，只以为自然有，实有自体，也有个自信，坚住不变异。这三种邪见，这三种不正见，都是离开了因缘的观察而自己片计所执而生的。所以如是执取，岂不皆虚？虚就是虚妄啊，于无有认以为有，无自然你认为自然，无自体你说有自体，无自信你说自心坚住，那不是在无有上面呢说有吗？你在无有上说有，那就是虚妄，岂不皆虚？那么如以上这三种无有你认以为实有，这种片计所执的执取性，岂不皆虚？不就显现它的道理性上是很虚妄的吗？由彼所知，自然自体常无自性，都无有故。所以无有是没有这个，没有自然有的，没有自体有的，没有常住的自性。所以无有是无这个，不是无那个变异的相，那个相似相续的变异相，你不能说它没有啊，它是如幻假有啊。所以如幻假有，你会说它那边有一个依他起，依他起就是原生相。而原真相没有缘起之外，因缘条件之外，别有的自体可得，别有的自性可安立，也不是本来不带因缘就真实有的。所以无是无这些东西。所以呢，幻有的那个相，我们知道它只是相，这个相只是依他起，只是原生，它是无自性的。以片计所知自性，永无有故，永无有 是不依你现在见到相有，你会认为有。等你见到实相，你知道以前所执着、所执取的是虚妄，而你知道它的实相是无有，才变成无底。是一直不管你见有生、见有灭、见有起、见有尽，不管它的生灭尽尽散即散，它都是永无有。那个永就是法尔，一直毕竟啊，永就有这个意思，是毕竟无有的，法尔无有的，啊，无始无终。啊，无有自然，无有自体，无有常住之性，啊，永就是这个意思，啊，是不是因为你根本无分别之现的时候呢，你才知道它是无有自性的，啊，是你智慧已经去除了你今天见实有的执着性，你把执着放下来了，自然就可以体会到它法尔无有，所以法尔无有是实相。你认以为有，现在空性自现前，你知道实相是无有，那个遍地所执的相的，这个是变异。这个变异虽然是依着次第，我们把这种清净叫做离垢清净，而离垢清净所显的那个法尔自性，就是自性清净，啊，就是自性清净。所以自性清净是以法尔义来说的，法尔道理来说的，离垢清净是以次第义来说的。啊，是以有对治法而说的，这是唯识的宗义哈，请各位一定要充分理解，从什么角度来解释。好，所以这种遍地所执的自性是永无有故。哎，底下有句话要参考啦：此所示意与古不同，应互参之。那个古者指的是世亲菩萨跟无信菩萨。所以我把这功课留给各位，你们去对照大正藏，啊，31册。无信菩萨的舍大乘论释跟世亲菩萨的舍大乘论释，你看看这一段他们两位是怎么解释的。说不同只是语句不同，法义是一样的啊，法义是一样，但是他们两个解释的角度呢，我比较起来我还是觉得王阳解释的好，你们不妨去对照一下哈。那不是说他们两位大菩萨解释的不好，只是语句太省略了啦，太省略了啦，让我们会误以为有一个真正的真实啦，会有这样的缘故。所以呢，由无性故成，厚厚所依止，无生灭本极，自性波涅盘，这四句就是第五颂啊，这四句夸胡啊，标第五颂。这第五颂此说圆成实性是也啊，这句颂呢就是在解这四句偈，就在解释圆成实性。圆成实性者，即以诸法无，把无圈起来，就是因为诸法其实要加个字永无啦，是毕竟没有那个片剂所执以为性，性旁边写道理，说显现的道理，就是一切诸法本来就没有，一直都没有，毕竟都没有，终究都没有那个遍地所执的那个以为有以为无的那个自性，没有，以这个为道理故，所以我们以这个道理假说是自性。所以我们说啊，这个自性是离有，依他起相是假有，遍地所执是情有啊。所以情有的虚妄性道理上本来就怎么样，无有，而这个永无遍地所执性的这个道理是本来就是实有的啊，本来就是实有的。所以说假说实说虚妄说真实啊，都有它的所指的啊，各位要很准确的啊，知道它的名词动词所指的是什么道理啊。以一切的诸法所显示的遍地所执相呢是无有的，以这个为它的道理性。彼性是无，那个彼啊是指遍地所执，遍地所执之性呢是本来就无有的，可是这种无有性，性有，这个性第二个性就是道理，这个无自性遍地所执的相，无自性这个道理是实有的，这个道理是实有的，所以无性性有，由无性故成就厚厚无称灭的道理。所以因为一切法无自性所显的相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就会有无生无灭啊，本性 极尽自信涅槃等等这些法句密意所显的道理。这些道理不是说无相，而是说一切的相本来就是没有生灭的，本来就是自信生灭的，自信涅槃的，本来就是无生亦无灭的。记住哦，你要先肯定它的法相，再去用唯识的角度去观察，它没有我们遍地所执认以为的那样子的生灭相。所以我们假说这样子的相，姑且依圣意言之，就叫做涅槃。而涅槃也没有相，对不对？有的相是生死的那个假相，而生死的假相不应当说它的自信是生死，因为它自信是无生无灭，本性极净的自信涅槃相。刚才已经用黑板上这个道理讲过了。法尔恒常，一切诸法远离一切的自信妄执，最好把它颠倒啊，远离一切我们所妄执的自信啊。中观中习惯讲成自信妄执，一切法远离，远离是永无有，本来没有，不受自信妄执说有说无，它就一定有一定无，这是远离的意思。远离就是不受系缚啊，不受一切自信妄执的虚妄分别啊，不受这些自信妄执的虚妄分别。自信妄执只是起于心，相横转如瀑流，它只是事的缘起相，没有一相定相可得，与无定相后头也不能分别有自然自体以及自信坚住的那个法性，由此知道一切法的原成实性啊，是即诸法啊，一切法诸法的原成实性啊。于是我们说原成实性是离有，是离有，比较起遍地所执的虚妄，所以我们说它是实，实也是比较与依他起的幻，所以说它是实啊。这两个都是观待施舍的名言啊，知道每讲一个名言都有它所对待的意思啊，准确这样了解。好，我认为底下这句话是很重要。那么这四句当中第二句说后后所依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看哈，他已经讲完四句的道理了，特别再把后后所依止这句话挑出来，有它的重点。请看哈，后后所依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后后诸意依止前前诸意而成立故。我把它解释一下，我们这五个颂，先三颂讲什么性？讲依他起相，再用一个颂讲什么？遍计所知相，再用一个颂讲什么？圆成实相。所以圆成实相之后，最开始是讲什么？依他起。所以依他起做遍计执的所依，遍计执又是圆成实的所依，对不对？所以这叫做后后依于前前。记住这个次第哈，原本的实相只有依他起，而依他起只是原生，而原生它的道理是无生的。本来如果你如实观察缘起，一句话都不用说，对不对？但是就是什么？就是依着依他起，你一落受想施舍名言，就会有什么？就会有了遍计所执，对不对？所以遍计所执依哪里？它不会空穴来风。一定是有因有缘，所以我才会这样子说嘛。所以每个人说一定都有他的用意，一定都有他说指的道理，指那个道理不一定是真的，对不对？不一定是真的，如此而已。所以呢，遍计所执依依他起而起，他不是无因无缘而起的啊，他不是空穴来风的啊。那么圆成时本来也没有那个相，是依什么来的？是因着有人把依他起的无相认以为有遍计所执的相，而你如实的观察遍计所执，其实只是什么？依他起，依他起也无起也无生，所以由此如实的观察，才会依于遍计所执的毕竟虚妄，知道它是什么？无自性的，对不对？所以依于遍计所执的毕竟无自性，如实了之，就显现什么？显现圆成实相。所以圆成实相又依于什么？又依于遍计所执。哎呀，你要说，哎呀，遍计所执不是杂然的吗？遍计所执是不是杂然的？遍计所执是毕竟空的，它的体性跟圆成实是一性，不是二性。所以遍计执、圆成实两者是同性、同一性，没有差别性，没有差别性，都是什么性？都是依他起性。 一代信心是什么信？是原生，而原生就是无生，所以毕竟所显的道理都是什么？无自性。所以说有自性也是一切法，说无自性也是一切法所显了的圣意。所以说有三相是圣意，说无自性也是圣意，这样了解吗？所以解释密经呢，讲一切法无二相是圣意，讲一切法心意识所了别的众多相也是圣意，对不对？然后呢，说是三相也是圣意，说是无自性相也是圣意。怎么说？你如果能够如实了知的话，一切法名言实色皆是圣意，那离言自然的就是圣意嘛，对不对？一言没有一法不是如，不是真如所变现，只是世尊巧立名言来度众生的。你只要如实了知，何有一法不能安立？何有一法不能安立？安立众多显现相，其实无有一相差别于其中。你能够这样密意真实了知，就叫做了一切法。这样子，般若经、如来藏、唯识三宗有差别中见吗？就看你怎么解释了，就看你怎么解释了。只是解释的问题啊，一切法目前的现象都是名言的争论而已啊，对不对？而名言只是对根基、对着时机因缘而施设的，它不是没有因缘的。所以应不应当分宗？应当要分宗，因为这个分宗是随着人的根基、随着法义的深浅的开显而施设，有种种差别的。所以差别的中见是应当要立的，就是不要在差别中间的安立背后又去起了争论，那就大水冲倒了龙王庙，诸葛自己打孔明，对不对？打死的也是杀死自己而已啊，对不对？杀死的是自己的法身慧命啊。所以呢，般若是无争三昧，道理是这样子。为什么一切法都是无性所显的差别相啊？无造作者一切法是妄相所显的啊，无自性意。你这个话将来翻去能够如实运用而不生我执法执，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圣人的智慧所行的境界。这样了解吗？更重要的要了解，圆成实不是真实的圣意，它是依于依他起相上所施设的偏离所执所显的永无有性，于是施设于圆成实相。圆成实相你不能说另有一个自性相啊，对不对？所以后后依于前前啊，而到最后依到最后的依他起相，依他起相定义是什么？原生，原生也无生，对不对？你应当要知道自然自体无，你说它是有，那就堕于自性妄执，自性妄执毕竟空无自性。如实这样安立一切意，依如是诵诸佛如来密意言教，皆可会通成即了意。所以唯识中不是自己操多 啊有人呢讲的不明不白，说他是了意之教。唯识定义了义，什么了义？了义不是了圣义啊，有人根比较钝，对不对？他于一切法空这样的句子，他不了圣义啊，不了圣义啊，就认为哎呀，通通都是像虚空一般，那就了错了，产生断灭执了，产生恶取空了。唯识见怎么定义了义？在解释密经讲得很清楚，纵使五事不具，中下根器的人，你于一切的经句都可以如实证知，这样子的解释叫做了义。所以了义是如来心，不是只有圣义之教的言句才是了义。圣义是上根人，对不对？如来的密意言说也不怪是度那些上根人的执着，是要遣除执着而不利意言的，对不对？这个意执你说哎呀，他多么高妙多么高妙，那中下根人如来也要有本事要能够度他，对不对？他要如实的为他们把非有非空的中道教很清楚的诠释，如实的为一切众生辨别其意而不生自性妄执。这个如来的心呢，才是中道之教，才是了义之教。所以唯识对了义的定义是比中观家更严格的。中观家说唯有圣义的言句才是了义，他说不管是圣义还是世俗，你要如实解释 弃入圣义，这样一切根基的人，不是只有上根人，要三根普被都能够渡入圣义，这样子才叫了义。所以了义是对说法人的挑战，而不是你所说言说法义的高低。而现在很多人都以自说法义的高低说他是圣义还是世俗，对不对？自标榜我是圣义，别人是什么？不了义。所以呢，约什么角度来看？不是约你的自证量来看，是约你自证量底下你怎么样去体会众生心种种的根器的差别相，而去如实地气理气机的真正自当的施舍名言，不令众生走错路，这样子的陪伴才叫做了义之教。这种了义之教不是因为只是为了要度种下根器的人，所以他被称为叫做不了义。了义不是只让你明了，还要让你弃入圣义才是了义之说。了义不是随便说，不是呼隆呼隆笼统而说，是要详细明白的一路陪伴众生三根普被的弃入圣义，这样才叫了义。所以这种了义的定义是很严格的啊，不是只对中下根人而施舍的名言，这才是如来真正的心地。你们以为呢？是一个自说高妙大家都不懂的，唯度上根人的言句才是圣义，还是能够普被三根令一切人能够弃入离言法性的圣义地的施舍，哪一种是了义之教？所以解释密经当中佛自判自己做教判教说唯识是第三识的了义之教，是这样定义的。所以没什么好辩，不要去辩谁是了义谁是不了义。佛是有说一了义一不了义，如果以唯识教来说，要以唯识教来诠释一切理，对不对？替如来承担一切如来的法教的责任，让一切众生不管他是中根中上根下根都要普入什么无余涅槃的彼岸，同样弃证自信涅槃的法性，这样才是什么？才是法师嘛，对不对？如果法师言说只是人家不懂的圣义，那你是圣义有什么意思？你是你的自证量而已啊，你只要表现的自证量，那受别人供养吗？法师的责任是要度一些众生到涅槃彼岸去的啊。所以你要说了义之教，让大家都明了，能够弃入离言法性的圣义，这才是真正的如来。所以如来心中没有利益眼，可是他为众生能弃证离言法性，施设种种言说，他不去分别其中言说法义有高低，他弃理弃机，施设种种言说。所以言说只是于依他其上的言说分别，而言说分别其实是无自性无差别相的。你能够如实这样理解每一个法义就了解了。所以底下就开始讲四种义趣跟四种秘密。好，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记住啊，今天两个功课哈，啊，把那11个无二义哈，自己去体会啊，转述一下啊。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背哪个？背五个颂，138页啊，这要背起来哈，啊。这可以说是我们这一品啊所知相分的最重要的法义。好，我们下礼拜大概就可以把所知相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后面那个什么什么语义啊，什么得意得处益处那个我不打算讲啊，所以我们大概会把四义趣四秘密讲完，那这一分就算是告个段落了。